OK，好。登点荣耀之师。我们先看看这个有个小故事啊。苏轼和回应这个刀身，苏轼我们都知道是那个宋朝那个也算天下第一才子吧，可以这么讲。就是各方面都有很好的那个造诣和修养。对各式各样的人都能够，就是说敞开心扉。敞开心扉谈个不停。那有一次呢，他是一生也是做官的，但是做官期间呢，经常被贬，因为说话呢，当时当朝政的有些不合就被贬了。所以有一次被贬到杭州去寺庙里边，面对那个佛印高僧，高谈阔论，可以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吧，高谈阔论，讲治国之道，也讲人生之道。慧英就在那边听，一句不发。听完以后，他也不吭声。最后这个苏轼就耐不住性子了。以你看我是什么样的人？这时候那个慧英就开口了，信口开河了，说：“我看你像佛祖一宗。”啊，这苏轼当然就是啊，你终于开口了，给这么高的评价，本来还想和他就像我们的辈子一样。辩论一番，争个高低，一看就把他捧上天了。完了，他就高高兴兴就回家了。回家以后跟他小妹说：“啊，今天可真是高兴极了，连那高僧都说他像佛祖一宗啊，这是最高的评价了。人间，因为我们都修行养道，都想那个达到最高的思想，成就达到最高的境界。”那小妹就哈哈大笑。完了说：“你怎么看他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看他像牛粪一堆，因为他高头就是说我们这高僧有的是那个膀大腰圆、肥头大耳，牛粪一堆。”老妹说：“你呀，你今天是背得一塌糊涂，为啥呢？因为这高僧心中经常是佛，看什么都是佛，知道吧？你呢，脑子里边就是谁也瞧不起，别人都是牛粪一堆，你看谁都是牛粪。”所以，虽然这个故事很简单，但是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道理，就是你心中所想，你所言就是什么；你心中所想什么，你做的也是什么。所以，今天我们做基督徒，如果我们心中有主，那我们看什么都是主所赐给我们的；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接纳什么事情，都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。那我们的生活就会积极向上，就是很阳光、很正面。反之，你会觉得世界都欠你的，你是世界唯一的债主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看看保罗怎么样教导，就是刚才我们念了两节，我们继续念一下啊。哥罗西书第3章1到4节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。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感谢您赐下您的话语，来随时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成为您的儿女，让我们在您的国度当中享受各样的平安、各样的喜乐。我们也感谢主赐给我们世上日用的所需。主啊，真是让我们将自己献在主的脚前，能够以主为中心，能够遵主而行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看到天国的荣耀。看到将来那美好的荣耀时候，就能够轻看目前所处各样的困境、各样的挑战，是吧？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让我们在得胜的生活当中荣耀主的名，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，能够得享天国的平安。荣耀归给天上的父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那么这节经我们会分享到求在上面的事。思念上面的事，泄泄在荣耀里边。 那么这段经文，我们回顾前面我们所分享的，这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给哥罗西所写的一封信。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受他们信主3到5年，按我们今天所讲来讲，这些基督徒都是处在这个 baby 啊婴儿时期，但基督徒需要喂养，很容易被各种思潮所那个迷惑了。所以呢，保罗针对当时教会所出现的一种寻求神秘主义的这样一种思潮，给了各方面的劝解。首先，他因为哥罗西教会圣徒的在主里的信心，对众圣徒的爱心，和因着他们知道天国的盼望，来感谢父神，向神祈求，希望他们在主里边能够多结善果，能够在结善果过程当中，更多的经历到又真又活的神。紧接着，他就强调了，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足够，有了耶稣基督，就有了一切，不需要再寻求神神秘秘、神神叨叨，整天看见天使敬拜，整天上天了，这样一种这种生活的这个需求。那紧接着他也用自己的个人解例，保罗书信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，就是他讲理论的同时，他会把他个人的见证讲述出来。所以他为众教会、为众人是尽心尽力，同样也劝勉我们基督徒要尊耶稣基督为主，要以耶稣基督为生活的中心，要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。劝勉圣徒不要按照那些神秘主义所讲的，在各个重要的节日寻求进食，平常寻求一种敬虔的这种生活，看起来很谦卑，这就是很骄傲，这个不可做，那个不可拿，这个不可拿怎么禁锢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，好像我们只有生活在一种真空中，才是最敬虔的，生命才是最美好的，和基督的关系才是最好的。其实不然，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在活在世上，要像活在天上一样。这就是说，我们保罗在强调了完完全全基督完完全全以后，要这样不要那样的时候，用另外一种方式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追求和基督的那个关系，也就是我们要向上看，在下边活啊，就像你开车一样，你是看着前面车在地上行走，你不会拿你的双眼看你的脚如何踩那个刹车。当然我们刚开始学车可能会有这种情况，你要往前看，那你的生活才是美好。我们基督徒要向上看，我们才能够度过各种各样的难关啊。所以我们详细来看今天这段经文所教导我们的，比如说，如果你们真是和基督一同复活的话，要求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换买房子，如果是说你真从一个 apartment 搬到你的新家的话，你就不会再考虑说 apartment 如何长如何短，你都会整天围绕你的新家去转了，这儿可以人家打扫更干净，那儿可以装饰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是一样，我们基督徒是从一个世界的国度进入一个属天的国度，世界的国度是属地的，是短暂的，是充满苦难的，是败坏的。就像刚才潘丽所分享，充满了很多的谎言，没有真实，没有真诚。那属天的呢，它是永恒的、美好的、荣耀的、善的、美的、光明的，所以地上的黑暗相对的。所以我们前面那个说，怎样我们切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边，所以我们的所生活的这个区域不一样了。腓立比书这边说说，你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强调说，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，他是我们的母。就是说世界上有两个国度，一个是属地的，我们肉眼看得见，另外一个是属灵的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我们那属灵的眼睛都看到。 所以我们怎么样说，在神的话语当中，被神的话语所教导，被圣灵所引导，能够看见将来这个国度呢？将来的国度是什么样，我们是不知道，但我们要思想，我们要寻求。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在地上好像和天上不着边际，离得很遥远。我今天还没饭吃呢，我想明天将来天国与我何干呢？基督升天以后在天堂里面，他坐在天父的右边。他坐在天父的右边，不是随机发生的。在诗篇里边，大卫诗篇就这样讲了，说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所以耶稣升天以后坐在天父的右边，等候末日的那一时刻。末日那一时刻的时候，耶稣的仇敌都被打得趴在地下啊，都被打得趴在地下。在这同一时刻，我们当思想这样一句话，以弗所书，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括弧里边，你们得救是本分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个坐是这个动词的形式，叫过去式，也叫未界定式。所谓过去式呢，就是过去发生的；未界定式呢，就是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但可能还没有完全。也就是说，神把我们迁到他爱子国度里边，这句话不是一个虚话，不是说将来的，而现在就开始应验了。也就是说，在天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座位，已经 reserve 到那个地方了。我们能想象得出来吗？就像说你买机票，你还没有飞行呢，你的旅程可能在半年之后，甚至一年之后，但是今天你已经订了那个航班了，这个航班有一个座位是你的，你会很安心。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一种极大的保障，极大的应许。所以说我们信神都是靠神的恩典，不是靠我们做什么事情换来的得取的。所以我们如果说你有了搬到新的房子里边，你就会整天围绕这个房子转。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基督已经让我们坐在天上的国度里边，我们就应该以天上的国度为我们生活的导向，为我们生活的目标，而不在地上。地上这些都是短暂的，哪怕你住 apartment 也好，住 townhouse 也好，住 single house 也好，将来有一天这些都是变成尘土，你会搬家搬到天上去。请问你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住旅馆，你会 care 旅馆它的那个维修吗？住的舒适就好了，管它今天你住好，明天是什么，你根本不会 care。所以我们地上的这些，我们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就好了，不需要过度的追求，被它所吸引。我们的精力呢，应该放在天上，放在将来那个国度里边。所以这边保罗才说，你们当求上边的智。这个智的本身就是说，要从心里边去渴慕那个东西，知道吧？去渴慕那个东西。如果你渴慕的话，渴慕到一种程度的话，你就会 make plan， 你就会去执行这个 plan。这是保罗在这边第一个层面所教导的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在地上的国度了，我们在天上的国度，我们要寻求上面的事。上面的事情有耶稣在那儿，人在的地方都是美好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今天得到了这个福分，我们也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福分，把这个福音的传扬开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再回顾一下我们在那个去洪都拉斯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就是要让我们这个福音要传遍世界，让更多的人知道耶稣基督的爱。放一下。哎，我这放的。 要不酒花你放。
Name
好，谢谢。所以，我们大人孩子们一同去到那边之后，我们会给他们教导圣经的故事，我们也探访了贫穷的家庭，我们也进监狱里边，给他们做见证，让更多的人能够接纳主。所以，这是神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有机会参与他的施工。我们今年那个洪都拉斯转学定在6月23号到30号。也就是星期五到星期五，所以有感动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尽快报名。这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，也就在我们还能行动的时候，我们当尽力为主施工，因为有一天我们可能行动就不便了，爸爸，你不是腰扭了，就是胳膊扭了，或者脚崴了，想动也动不了了。所以我们能行动的时候，要快的行动。下面我们继续看，保罗继续教导我们说：“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。”这边的思念和上面的那个当求有什么样的不同呢？求呢，主要是从心里边的层面去鼓励我们，我们的心向那个方向想。那思念这个字呢，是说是一个内在的思想的行动，但这个内在的思想行动。必须是伴有实际的行动这样一个词，那么这个词呢，其实也出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最著名的一句话。为什么我没发？高科技虽然好，但是有时候也是。那只能九号帮我发了。往下，所以这边说要思念上面词，就是我们要有这样一种思想。我们说，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那个心是一个动词了，和这个是同样的一个字。所以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。当我们思念上面的时候，要带出相应的行动来。比如说，我们在那个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谈过恋爱。当你倾慕于那个英俊的那个小伙子，或者说美丽的那个女生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尽办法去找机会去接近他，那个借个书，还个书，各种各样的。你要想知道他喜欢样的什么，尽量的去讨好对方，去迎合对方，让他那个产生一种就是chemistry反应。知道吧？这是说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，我们知道基督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想方设法去爱他们。如果说你渴慕一个学校，我们说在孩子们，在孩子美国这边孩子们上大学之前，你渴慕一个学校，或你可能暑假或者有时间，你会去看那个学校，去参观那个学校，这也是我们付出的行动。或者说，你是一个美食家，因为有的人那个。就是那个舌头上的味蕾啊，那个是 taste 的不同味道，很敏感，吃什么东西都很香。我这个味蕾是不发达的，吃什么都差不多吧。如果吃面条香以外，其他都差不多。如果你是美食家，你就会到处打听啊，哪有美好的吃的，吃完以后还介绍给别人，好吧？如果说你想，就像我们很多都是出国来那个留学的， 你想出国，你必然会准备你的托福考试，或者是准备你的 GRE 研究生考试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思念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计划，让我们所思念的能够达到，能够到达那个目标，到达那个目的地。所以，我们现在保罗教导我们思念说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。上面事是谁呢？上面事就是基督和基督一切相关的事情，美好的事情，光明的事情。这是我们现在所思念的。而且这个腓立比书这边教导那个腓立比信徒说，你们要意念相同，就是我们在教会的众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向耶稣基督那儿思考。啊，不是说一半思考这个天上，一半思考地上，好像面面俱到，不是的。当我们思考了天上所有的事情之后，我们地上好像有时候顾及不到，那神就顾及了，好吧？有资无用长老，他的煤气罐早该换了，但他换的时候，他意识到已经超过15天了，但是他那一阵子太忙了，知道吧？忙于教会，忙于各样的事工，那谁替他打点那15天呢？那是神迹啊，那是神替他打点的。所以说，不要小瞧我们今天的神，好像和以往不一样。以往是行神迹的，今天就不行了。今天靠你自己在地上蹦吧。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只要我们是愿意为他摆上的时候，他是会倾注他所有的能力去帮助我们的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寻求帮助向他称职的人。所以这是神的应许，所以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思念神的应许，就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东西。下一个，那个腓立比书还这边，保罗劝勉说：“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，都要思念。”所以，当我们思念美善的时候，你讲出来的话也是美善的，你做的行动也是美善的。当你思念恶的时候，所说的话也非常的带刺儿，知道吗？把这个刺儿刺那个，知道吗？搞得那个滴血不宁。那做的事呢，也是又要三思而后行。所以，这是保罗教导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。天上事情是美好的，为什么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呢？这边我们下边继续往下看，是吧？我们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边啊。我们这边补充一下说，我们思念美好事情，比如说我们1月22号，我们星期六，星期天的是一个，我们要去义卖，要走进社区，走进社区的目的呢，就是要传扬基督的爱，知道吧？这边呢，我列的就是说弟兄姊妹报名做的叉烧。炸肉卷、韭菜盒子、包子、肉夹馍、果冻、苏式月饼、年糕、蛋糕，我们把这些东西星期天拿过来包装好以后呢，我们下午3点到6点有几个那个弟兄姊妹会在这边卖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们依然有感动，愿意做，不管做什么，做出来，那都是对神的一片爱，也是对众人的爱。这是基督所教导我们的美善的事情。好的事情，所以我们都进行去做啊，这都是神所喜悦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思念这些事情，做这些事情呢？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藏在神里面，神给了我们一些美好的东西，我们需要回馈，我们需要感谢神。这个我们的生命藏在神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在那个地上，我们有认为我们所谓很多贵重的东西，或者说重要的东西，我有一个现象，就是说，觉得这个文件很重要，所以把它放在一个就是安全的地方，不容易丢失的地方。结果往往找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放到哪去了，自己都不知道找半天，最后说啊，算了吧，那个以后再说，不需要的时候说啊，这在这个地方了。但是我们的生命，只能认为我们生命是至宝贵的、最宝贵的，放在地上哪一个角落都不安全，你放在北京、南极。都不行，都有灾难，知道吧？任何这个地方都不保险，所以就放在神里边。神是一个无限的，神是超越宇宙的，知道吧？所以神把我们的生命放在那儿，你说安全不安全？这是最安全的，知道吧？最安全的。 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生命的保障。这就如那个约翰福音特别讲的说，我要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是非常之有保障的。不要认为说啊，我今天信主了，哪天耶稣不高兴把我扔抛出去，不可能的。我们做父母的有这样的，所以街上会有各种弃儿。我们那个Laura 就是在我们教会分享会的 Laura， 他80年代就去了那个中国，在西安就等在那个妇产科那个外边等着他，经常就把那个女孩子就扔出来了，知道吗？有的是带着各种各样的疾病，所以他在那边收养了很多很多的女孩子，很多很多女孩子，因为男孩会扔出来的，只有女孩才会扔出来的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得到保障。那么再往下看，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不但得到保障，这里边说一同藏在那里边，为什么要藏起来呢？所谓藏起来就怕别人看见了，知道吧？怕别人看见了。我们小时候听过这样的故事，说这个知青不是去各那个到农村那个下乡嘛啊，有的知青刚去是派换，不是集体是派换，因为农村知道都很穷，知道吗？但是那个农村那个我说人非常朴实啊，地方就非常朴实，他把那个家里边最好的会藏起来，是不是？要留给那个知青吃，他孩子们这个早间以后饿的，当他朋友就偷吃了，说要给那个知青吃，啊，所以这要把那个好东西藏起来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的生命是藏在神那里边，知道吗？也就是它代表一种奥秘性，我们的生命现在没有完全展现出来，知道吧？就是好的还在后边了。我们的花是开在最后最香的。这边约翰一书怎么讲说，现在弟兄们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。这边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不是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不一定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很丰盛的生命，将来这个丰盛的生命怎么样展现，怎么样绽放，完全不知道。展现就像是那个孔雀一样，孔雀展翅那是美丽之景，孔雀一收起来你什么也看不到。所以我们的生命现在还是一种处于一种含苞待放的这样一种状态，还有一种很多的期盼，就像你买花一样，你买这个含苞的，你不是把全部开透了你干嘛？你不买那个含苞的，一天一天的绽放，你心中充满盼望，一天比一天好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现在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，现在已经很美好了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。什么时候展现出来？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主若显现出，我们的时候就展现出来。所以我们再往下看，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光是说我们有这个安全感，我们有奥秘，我们是和基督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一同在神里边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基督在哪我们也在哪，还记得约翰福音讲的吗？基督在哪我们也在哪，这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。所以我们是和基督永远在一起，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来源于基督，基督走到哪把我们带到哪，好吧？不像说那个就是说被抛弃的孩子，无娘的孩子，没有娘的孩子到处流浪，我们是有耶稣基督，有天父随时带领着我们，随时陪伴着我们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永生啊，何等的美好。所以在保罗教导我们要寻求上面的事，心里边要想，我们要落实在行动上，思念这样的事情，做了美善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和基督同死了，我们和基督也同活了。那边更强调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显现在荣耀里面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含苞待放，那时候就开开了。怎么样开开的？基督显现的时候。基督怎么样显现？我们知道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非常的卑微，据了奴仆的形象，身在马槽里边。等到第二次来的时候，我们看他是怎么样显现的呢？我们看基督显现的场景，下一个，天上有人子的兆头，就是天上要有一个异象，人们一看就知道了，哦，什么事情要来，基督要来了。基督来什么的？驾着云降临，因为他是驾着云上去的， 这俩天使说，基督如何去，要如何来。所以我有时候看着天上的云啊，尤其看看那个湛蓝湛蓝的天空，就那么一朵云的时候啊，非常之美丽。maybe 耶稣哪一刻就出现了，因为耶稣哪一刻来我不知道，但是只是我们的所求、所想、所盼望。所以说，我们信基督要说，我们也不再去拉斯维加斯，我们也不再去赌博了。万一基督来的那一刻，从此拉斯维加斯被基督不好意思啊。基督来的时候有能力，有大的荣耀。我们再往下一条就读出来，有得胜的号角啊！我们说看那个电影打仗时候看的电影，最后胜利的时候都吹那个冲锋号啊！基督了第二次来的时候，有得胜的号角啊！那个天上的声音，那都是拖得很长很长的巨大的声响，要比今天的雷声要巨大多了啊！那还有呢？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，所以有一个应该是希尔顿的老板，也曾经想在橄榄山上开旅馆，后来放弃，因为说万一哪天基督来还没盖好，基督就来了，那投资就白费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基督的脚踏在橄榄山上，因为橄榄山到时候要从东到西要分开，知道吧？这都是将来的一些象征，而且天下的万民，我们基督徒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选民要聚集在他以前。此外呢，还有没有信主的人要哀哭，因为这时候他们所盼望、他们所经营、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属世的这个国度就要完结了，祖祖辈辈一生所拼打的顷刻之间都要消亡，所以地上的万族要哀哭，因为得救的人是少数的，知道吗？虽然神愿意每个人都得救，但得救的人少，为啥呢？因为就看见眼前的金银财宝啊，这些好啊，这个东西我看不见啊，基督在哪都看不见。等基督来的时候，傻眼了，原来一切都是真的。所以基督来的时候，这个布景、这个场面，人家的任何一台、任何一个布景、任何一个这个舞台剧都表达啊，表达。所以我们要想到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给我们带来的盼望，知道吗？而且基督再来，这个是必然来的，必然来的。那有一句话就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那么这个成就呢，就是一种特殊的语法表现，说这个事情已经开始了，知道吗？这个序幕已经拉开了，就像说我们看的舞台剧，那个序幕缓缓拉开的时候，内部一点一点呈现出来，这个序幕现在慢慢往开拉，慢慢往开拉。所以说，当今我们为什么看到市场这么败坏呢？这么混乱呢？这么多谎言呢？这么多不公平呢？没有一点爱心呢？这么多战争、饥荒、地震呢？这就是序幕拉开，这就是末日的景象。所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，我们在警醒，我们真是的真心拥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为他而活。基督来这么大宏大的场面，那我们基督徒又如何呢？基督徒在这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身体，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，就是说，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啊，非常重要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使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。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已故的基督徒从坟墓里面出来，拜祭升天。当时在地上的那身体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疾病，不管你老弱病残，不管你有没有皱纹，霎时间变成一个美丽的一个身体，到耶稣那儿去了。这就是说我们现在隐藏的，我们这个在神里边隐藏的，现在还没有展现出来，因为时间还不到。等开了之后，我们很难想象我们这个美丽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，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，这是一个非物质界的东西。我们在物质界研究很多，有很多的高科技可以增大很多的疾病，但是疾病增大出来以后呢，反倒不得安宁。为啥？因为你治不了呀。你早些就预先他说，根据这个基因检测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多省的那个就是那个就叫个人化的医学诊断，你有这个遗传基因，分到我们以后要得癌症了，早早的就给你把那个手术给切掉了，知道吧？到底以后发不发，你根本不知道，知道吧？根本不知道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要在乎市场这些朽坏的东西，不用我们这个身体，你无论如何，你再怎么美容，再怎么打各种金丝，怎么美容，最后都要完结的，知道吧？我们将来有个新的身体，那个身体就你也不用什么怕高这高那的，你也不用怕什么这个长这皱纹，长个那个老年斑的是吧？什么也不用怕，也不怕头发白。我不知道当时什么样的头发，也可能还我还是白发，大家还是黑发。但是又如何呢？那都是神给的啊。所以说我们现在还隐藏在身里边，将来那个含苞待放，全面都展开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会被惊讶到，都会被震撼到啊！那个震撼，就不是去洪都拉斯监狱那个震撼所能比拟的了。所以神给我们最大的盼望，这是借着保罗的话语。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美好的盼望，对今天所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还惧怕什么呢？我们只有好好的为主而活。所以我们总结就是这段经文，就是我们从心理上、从内心层面，我们要渴慕那个将来的东西。如果说你不渴慕，有两种可能：一个你根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，没有真正的得救；另外一个说你得救了，但你现在处于一个生病状态。我们知道生病状态下和正常状态不一样，知道吧？我们说你思念要有行动，比如说我们说最简单的，你要读圣经，你要吃灵粮，但是说你说你信了，但是你就不喜欢读，那就是你生病了，知道吧？就像一个人生病以后，你做的再好吃的东西，你也吃不下去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唯有说给你打点滴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不想读的时候，你唯有说你到那个查经班里边，到那个团契里边，借着弟兄姊妹的分享，给你输液，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可以吃了，那你就恢复正常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在。这就叫亚健康状态啊！都不想读经啊，最起码是亚健康状态。所以我们要脱离亚健康状态，进入健康状态，就是要喜欢读经，思考主的话语，来实行主的话语。这是一个正常的、健康的基督徒的生命，也是神所喜悦的生命，也是我们教会希望每个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边，实际上不是新的一年了，每年都是这样讲，就是说从此时此刻起。都盼望每个人希望自己健康，不单说肉体的健康，心里边也健康，知道吧？因为这个东西，我们将来有一个美好的盼望，美好的盼望。这荣耀，除过有新的身体以外，还有更美好的是，将来神会给我们奖赏，按照我们主耶稣心要给奖赏，耶稣奖赏。因为尽管我们所做是靠着圣灵给我们恩赐，按理说只是神做的，通过我们做的。就像说，你钉一个钉子，你拿一个榔头，把这个钉子钉下去，你会感谢那个榔头吗？你会感谢执掌榔头的那个工人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这个榔头，神是用我们，但将来呢，神还感谢我们这个榔头。你说公平不公平？这是神的恩典，知道吧？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，我们要思想神的恩典，回馈神的恩典。对我们每一个人，从此时此刻起，我有一个积极向上的、健康的生命，能够被主所用，能够荣耀神的名。啊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今天我们感谢你，是吧？你的话语一解开，就是发出亮光，真是给我们增添无穷的力量，是吧？你将我们的生命放在天父那里边，给了我们极大的保障。是吧？你也应许，将来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身体，一个无限美好的身体，不生病的、荣耀的、不衰残的、永恒的身体。 让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如此极大的应许，我们也感谢你随时随地的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主基督里面能够得享主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真愿我们能够把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为主所使用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现，能够被主所好好的使用。主啊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本是不配，我们是泥土，但你将我们从尘土中高举，给了我们极其尊贵的地位，极其丰盛的各样的应许，赐给我们各样美好的东西，让我们感谢你，真是让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能够为主而活。因为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，是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，是基督在我们心中活着，是吧？愿意你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不管我们在灵里面多么平滑，是吧？求主使我们刚强，愿主得着一切的荣耀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Amen.